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法国南部和西班牙都有山火，而美国新墨西哥州就爆发山洪。印度2亿5千万人参与全国大罢工。美国国会山举行709事件十周年研讨会。台湾军方展开汉光演习，中共军机持续侵扰。川普警告说，若果曼特尼当选纽约市长，联邦不排除接管。七名中国人涉嫌非法种植大麻和分销，被美国起诉。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法国南部马赛市郊八号突发森林大火，在强风下快速蔓延，已经烧毁超过700公顷林木，造成过百人受伤。马赛普罗旺斯机场一度临时关闭，多架航班被迫取消或者改在其他地方降落。咁系法国南部呢一个星期以嚟发生嘅第二宗大规模森林大火。气象部门警告，喺高温干燥同埋强风嘅共同作用下，地中海沿岸地区面临高度火灾风险。喺西班牙，由于加泰隆尼亚地区塔拉哥纳省一场失控嘅山火持续燃烧，当局表示，截至7月8号，已经有超过18000名居民被命令居家避难，几十人被迫撤离。目前火勢已經吞噬接近3000公頃植被。另一方面，受季候風暴雨影響，美國新墨西哥州中部爆發水災，當地緊急應變官員8號表示，知名山區度假村莊老伊多索一帶有10多人困在住宅和車上高，還有整棟房屋被洪水沖走。在氣象局首次發出洪水警告之後的1小時內，老伊多索河已經達到15英尺的洪水警戒水位，截至星期二晚已經有3人失蹤。星期三9號，印度10個全國性工會和附屬組織組成的聯盟發起全國性大罷工，號召各行各業超過2億5千萬名工人參與，抗議中央政府推行的反農工、反農民、親企業政策。據印度快報報導，今次行動在當日凌晨起生效，預計將會持續一整日。罷工涵蓋的行業廣泛，包括銀行、保險、郵政、公共事業單位、政府部門、煤礦和製造業多個關鍵領域，導致多項公共服務全面癱瘓。州政府多地交通服務亦都出現中斷或者延誤的情況，不過學校和私營企業就維持正常開放，醫院、警察局和消防局這些緊急服務亦都照常運作。7月8日，美國國會山舉行709事件十週年研討會。2015年的7月9日，中共發起了一場全國性的打壓人權律師和維權人士的運動，300多位律師、法律助理和活動人士被以捏造的罪名拘捕，很多人被強迫失蹤幾個月，受到酷刑，至少有10人被判刑入獄。美國資深國會議員史密斯表示，709大搜捕實際針對的是每個中國人，中共正在衝向人權的谷底，在各領域實施系統性迫害。史密斯議員特別提到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美國國務院負責平民安全、民主和人權事務的前代理副國務卿塞爾斯發言說，在中國共產黨的統治下，根本就不存在法治。709案被重點迫害的人權律師周世峰以遠程視像的方式參與了研討會的發言。周世峰呼籲推翻所有709案的判決，追究製造709案所有人的法律責任，成立國際獨立調查機構徹查709案。台灣軍方舉行史上最長的漢光演習，由7月9日展開10日9夜、24小時連續操作的演習。中華民國國防部當地時間9日表示，統計由8日上午6點起至9日上午6點為止，偵測到中共軍機31架次，其中超越海峽中線進入北部、中部和西南空域的有24架次，以及中共艦艇7艘持續在台海周邊活動。台灣軍方今年度的漢光演習首次納入中共對台灣灰色地帶侵擾的應變處理。在台海局勢升溫的同時， CNN 8日播出一段川普去年籌款餐會的錄音講話， 內容顯示，川普2024年仲係打選戰嘅時候，喺閉門籌款聚會向捐款人談話嘅錄音曝光。川普話佢向習近平講過，若果中共攻打台灣，就會炸毀北京。呢一則消息同錄音片段已經廣為流傳，但係中國媒體就集體禁聲。川普仲提到，佢以同樣嘅語氣警告俄羅斯總統普京唔好入侵烏克蘭。川普總統星期二警告話，若果民主社會主義者曼達尼當選紐約市長，佢將會考慮動用白宮嘅聯邦權力整頓紐約市，甚至唔排除接管城市運作。川普在一次內閣會議接受紐約郵報採訪的時候表示，如果紐約被一位共產主義者做市長，這座城市就不可能好像過去一樣。他說白宮有非常大的權力，可以對一些地方進行管理。川普表示自己會令紐約回到正軌，令紐約重生，因為他熱愛紐約。這不是川普首次對紐約市警告，他在第一任期內就曾經威脅說削弱紐約的聯邦資金，理由是該市容忍無政府狀態。早前川普還說，如果曼達尼當選之後不乖乖聽話，就會切斷給紐約市的聯邦資金。川普還猛烈批評曼達尼，說他能力不足是個災難，同時嘲諷民主黨行得太遠才會令這樣的人勝出初選。七名中國公民因為涉嫌在美東多個州份經營非法大麻種植和分銷網絡，同時偷運中國勞工到美國在大麻種植屋從事工作，受到聯邦起訴。其中六個人星期二8號上午被捕，一人仍然在逃。在逃的朱燕明是紐約布魯克林和麻省兩地居民。這件案是美國司法部重奪美國行動的一部分，該行動目的是打擊毒品和跨國犯罪，統合司令部資源，包括有犯罪組織緝毒特別工作組和安全社區計劃。控方指出，該犯罪網絡用美東聯絡人名單聯繫來自中國或者是與中國有聯繫的大麻種植和分銷者。起訴書指控該犯罪組織在2020年1月疫情期間起，在麻省和緬因州多地購買獨立住宅作為隱蔽的大麻種植屋，同時利用非法手段偷渡中國公民到美國從事勞工工作。
美國總統特朗普星期二再次會晤以色列總理內塔利亞胡，這個是兩日內的第二次會晤，雙方聚焦討論加沙問題。特朗普的中東特使威特科夫表示，以色列和哈马斯在停火协议上的分歧正在缩小。随后内塔利亚胡将前往国会和众议院议长共和党人的约翰逊会谈。星期三内塔利亚胡将再次前往国会会晤参议院领袖。国防部亦都宣布，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将在星期三上午在五角大楼会见内塔利亚胡。特朗普中东特使威特科夫表示，阻碍以色列和哈马斯达成协议的问题已经从四项减至一项，他希望今个礼拜能达成一项临时停火协议。威特科夫在特朗普内阁会议上对记者说，我们有信心在今个礼拜六之前达成一份协议，实现60日停火，释放10名幸存人质和9名已经罹难的人质遗体。财政部长贝森特将缺席下个礼拜在南非举行的20国集团之20财政会议，改为访问日本，出席在大阪举行的2025年世界博览会。此行正值美日贸易局势升温之际，星期一特朗普总统致信日本首相石破茂，通知美国将自8月1号开始对所有日本进口商品加征 25% 关税。彭博社引述美国高级官员的讲法指出，贝森特此行没有安排正式会谈或贸易讨论，日方声明亦尚未提及有任何即将举行的会晤，但外界仍高度关注美日是不是可能在非正式场合中展开沟通。 这个已经是贝森特今年第二度缺席在南非举行的 G20 会议。今年二月，他亦曾因参加特朗普总统首次外国会议而未能出席开普敦的 G20 财长会议。星期一，特朗普政府已经宣布，如果南非
未能够
降低对美国商品的贸易壁垒，自8月1号开始，南非商品将被课征 30% 的进口关税。另外，特朗普早前亦曾指控南非政府对白人进行土地掠夺及种族灭绝，双边关系因此陷入紧张。近期世界各地频繁发生地震，星期二凌晨，华盛顿州瑞利尔山底下监察到一系列小型地震，迫使科学家加强监测，但官员强调目前没有火山爆发迹象。这一次小地震始于太平洋下令时间凌晨1:29，此后瑞利尔山火山顶部附近发生了几百次小型地震，其中最大一次震级为1.7级。同一日，瓜地马拉下就发生规模5.6地震，造成全国各地多宗建筑物受损，山区塌方落石阻断交通，目前传出两人丧命，多人受伤。根据瓜地马拉国家地震、火山、气象和水文研究所报告指出，星期二下午3:11发生第一宗规模5.2地震，震央位于埃斯昆特拉地区，震源深度5公里。之后又发生了超过37宗地震，最大达到规模5.6级。同时，日本鹿儿岛县外海的恶石岛近期地震频发，从6月底至今累计发生1720次有感地震。医师表示，居民除了害怕地震之外，经济上的不安亦成为压力来源，并感到身体不适。司法部星期二宣布，一名受中共国家安全部和上海国安局资助的黑客上个礼拜在意大利被捕，将面临多项重罪起诉。涉案人是33岁的中国黑客徐泽伟，在7月3号在米兰马尔坦萨机场落网。美国南德州地区法院指控徐泽伟和44岁的共犯张宇在2020年至2021年间参与一系列黑客入侵行动，其中包括代号为 Hephilium 的大规模网攻，涉及全球几千台电脑，超过 1.27 万美国机构受害。起诉书指出，这一些黑客行动由中共国安部和上海国安局直接指示和监督，目标包括美国大学、研究机构、律师事务所以及配备 Exchange 邮件服务器的企业，用以窃取 COVID-19 疫苗研究、政府政策相关信息等敏感数据。司法部国安司助理部长艾森帕格表示，这一个案件证实美国不会放过任何盗窃企业或大学信息的黑客，我们将严惩所有侵害国家网络安全的行为。国务卿卢比奥最近遭人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假冒声音致电外国官员，试图骗取盟友信任并操控外交沟通，引起国安警报。这个是美国第一次确认 AI 冒充政府高层的案例。国务院上个礼拜向全球各大使馆发布通告，并紧急启动调查，全面加强防护，防止敌对势力渗透外交系统。国务院在7月3号发电报指出，有不明人士冒充国务卿卢比奥的身份，试图联系至少3位外国外交部长、1名联邦参议员和1位州长。国务院对 AI 假冒高层官员干涉外交一事发出严正警告。国务院发言人布鲁斯说，国务院表示已经掌握这一宗事件，正密切监控并处理中，并强调会持续强化治安措施， 防止未来再发生类似情况。FBI 表示，自四月开始，有不法分子冒充美国高层官员，锁定多名现任或前任政府高官及其关系人，企图骗取资讯或资金。这些犯罪分子普遍利用简讯诈骗和语音诈骗手法设局。星期二，国土安全部部长骆武宣布，运输安全管理局 TSA 将不再要求旅客在美国机场安检时脱鞋，就此结束这一个不受欢迎的政策。骆武仲表示，取消禁止携带液体等其他安检要求亦都在评估中。他说，美国的黄金时代已经到来。根据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的新闻稿，这一项取消政策目的在简化乘客安检流程，提高旅客满意度，并减少等待时间。骆武表示， TSA 将采取多层次身份认证的方式来到应对安检，真实身份的合规性让我们的安全保障又增加一层，可以清楚知道哪些人只是通过我们的安检站。骆武说，我们非常有信心能够继续为美国人民、美国旅客以及来访的旅客提供热情友好的服务，同时保持安全标准，确保乘客安全。